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电台。我是方丈，
我是小鱼，
我是小明。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嗯，
这个可能有些人啊很熟悉，但是有些人比较陌生啊，是一个类似于，不知道这次还能不能说啊，这个亚文化的一个范畴
啊，
就是这个三个比较重合交叠在一起的三个词，就是这个 BL 耽美，和这个
腐。
为什么要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其实一开始啊，本来是这个因为这个英俊老师比较懂，
对，
本来想说请他来，因为我们都不了解嘛，但是他特了解，也
给咱们科普一下，
对，给我们科普一下，但英俊老师一直抽不出来空，正好呢，我这个。身边还有不少这个爱好耽美的这个同学们，
对，
所以呢，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也自己做一期吧。
嗯，
就是呢，以我们三个这个臭直男的
对
视角来尝试去理解和给其他的直男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直男给直男上课，
直男给直男上同志的课。
嗯，
对，讲讲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对，所以做这么一期节目，话不多说啊。主要是由我来讲，因为我最近查了一些这个资料。
对，
然后、
我和小明老师比较懒。
小明老师呢，和这个于老师呢，就负责提问，代表这个
广大的
直
男，
代表广大直男招骂。
嗯，
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
首先呢，我觉得我先解释一下啊，BL、腐和耽美这三个词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到底什么意思？那我先从这两个前两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这个 BL 和腐这两个词开始解释。
好的，
好的。BL 这个词啊，其实非常的简单易懂，它是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就是这个 Boys Love 的缩写。
哦，
就是
Boy Next Door，
就是去前两个字母嘛。
嗯，
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台湾啊，港台地区有一个俚语，也是来源于这个词。就是玻璃
哦，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死玻
璃，
对，就是来源于这个 BL 这个词的。
嗯，
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词啊，它专门特指的是一开始是特指的这个漫画作品里的这个少年爱题材的作品。
嗯，
那至于为什么少年爱题材会变成 BL 呢？可能是啊，就是直接的这种，因为港台人嘛，他们比较喜欢这个洋气一点的，对吧？就是说话里夹杂的英文，可能会用这个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港台地区的这个受日漫的这个影响也很比大陆要早，而且呢，他们那边也很会去产生一些这个圈子里的这个流行词，然后这个词可能在台湾那边产生，然后留在大陆，然后就现在变成统称。还有一种可能呢，这可能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资料里提到了说，在90年代的时候，日本呢有一本杂志，它就是以这个 Boys Love 为名的。所以说可能这个杂，但是我只在一个地方看到这个说法，所以我不敢确定啊，所以可能是。但是呢，我们知道少年爱题材啊，它不在90年代之前，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嗯，
所以说这里面之前它叫什么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是，不管它是从台湾那边出现的，还是从杂志那边出现的，它已是一个晚于这个题材的词汇。虽然说后来普遍被用于指代这个题材，但它其实是晚于这个题材的。
嗯，
大家都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
有没有不懂的地方？
啊，
不懂再赶快问啊。
懂。
李老师很敷衍，
我懂。
那么另外一个词啊，是这个腐。其实大家现在啊会说，哎，腐文化、腐圈什么的。但其实这个词最开始是和腐女是连用的，是作对出现的
啊。
对，这个词呢其实是日语的一个音译。
嗯，
但是我不懂日语啊，反正我就只能说它是音译过来的。
嗯，
然后这个词在日语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坏掉的女子，或者说不可救药的女子，
那其实跟对跟腐这个字本身
对
有
点像，有
点
像，
对，
烂到根儿里了。
对，它一开始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少年爱兴起之后，就是很多这个女性爱好者们啊，就是无论去哪儿都抱着一种哎 BL 之眼啊，就是寻找这YY 这个各种作品、各种现实里的偶像明星之间的这种 BL 关系，然后被人啊讽刺说你无可救药，坏掉了都。那后来呢，随着这个腐女圈子越来越大，这个圈子也要自我认同嘛，所以就把这个贬义也变成自嘲，说哎，那我腐我骄傲，我腐我自豪。腐女啊也变成了一个圈子里的一个自称，所以她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贬义了，甚至还有一种自我认同的这种正向的这种意思在。还有问题吗？关于这两个词？
没有了，
没有。
我现在就想听耽美。
一说到耽美啊，这可就复杂了。我们知道这个于老师和小明老师啊，都私底下查过这个百度百科
啊，
是的，
对，
知道这个耽美啊，其实是音译词。它音译的这个词呢，在日语里的含义是这个唯美主义的意思
啊。
对，那我们稍微啊，
是挺美的，
听我说完了，你其实觉得可能有些不那么美。就是唯美主义，它一开始是19世纪那时候兴盛于欧洲的一种文学的风格吧，
是一种文学的，
对，文学流派的，是文学圈里的词啊。
啊，
就是它主张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古典文学性像什么雨果呀，他就特别爱写那种宏大的很有那种道德说教意味的书，
嗯，
但是呢唯美主义就反对这种，说啊，那你这个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嗯，
我们要用我们的在我们的文字里去展现那种非常享受非常能给人美感的那种画面，就是为了艺术而艺术
啊。
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就是这个王尔德，还有这他的这个沙乐美啊。20世纪上半叶就是唯美主义传到了日本，走了一些很极端的路子，就是他不光是要求这个文字上是美的，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他开始进一步从这个创作或者说写作的这种风格上，
嗯，
变成了主题上的一种唯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既然美嘛，大家追求美嘛，那我们就写一些让大家都高兴的事情
啊，
就是写一些大家欲望中想要的东西，就是变成了主题上的这种有人说是颓废享乐的这种风格。更有甚至啊，他们出现了很多大家可能很难接受的一种就是癖好在文章里。比如说啊，嗯，有一个那时候很著名的这个日本的唯美主义作家叫谷崎润一郎，他写过一本书呢，叫做《富美子的脚》，
哦，
讲述了一个老人对他小妾脚的疯狂的迷恋。
啊，
大家说什么呢？说这个老人啊生病的时候，
嗯，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就想吃脚，
只能让小妾呢用他的脚夹着棉花去蘸牛奶和肉汁，然后让老人去吸吮，才吃得下。
我的天哪！那他吸的是那个棉花球，
肉汁和牛奶，
就是吸的是棉花球。
对，但他只能在脚上夹着棉花球才能吸的。
把拿别人的脚当筷子使了。
对，
哎呦，
哦。
还有一个呢，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另外一本书啊，叫做《恶魔》。
嗯，
这里面讲了一个小男孩啊，
嗯，
喜欢一个小女孩，
嗯，
怎么办呢？他就把小女孩感冒时啊擦鼻涕的手帕偷了，
我的天哪，
偷偷的去舔。
哇，有点起。
所以你可以看啊，这个唯美主义其实在日本是一个，它不光是指写作上的漂亮，或者说形容词多，或者形容词华丽，它其实是涵盖了写作这种形式和
内容
的，它都有涵盖的。对，当然了，你说文学里的一个词，
嗯，
它怎么就跑到漫画里去用了呢？
嗯，
对吧？其实这个就和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日本漫画大师，就是手冢治虫，
嗯，
脱不开干系。手冢治虫呢，他有一种理论，他认为这个漫画只不过是用画面去代替了文学作品里的一些文字，所以说呢，漫画呢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学
啊。
这种理论呢，可以说是形成了很多这漫画评论家呀，或者漫画编辑啊，会用文学里的一些形容词、一些流派的词来称呼漫画里的作品。
嗯，
可以说是耽美能被用来形容漫画的一个理论基础。
嗯嗯。
当然了，就是耽美啊，在日语里的含义，我刚才不说的是这个唯美主义嘛。
嗯。
但即使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日语里对应的那个词啊，它也可以指文学，也可以指漫画作品。
嗯。
所以说在日语里它不是一个仅仅指 BL 漫画的一个词，它可以说是一个在中国的态度特质。当然了，说这个少年爱作品或者说那些 BL 漫画，一般啊都是画风呢比较美型，词藻呢比较华丽，然后呢可能情感表达上也比较强烈，常常呢用耽美去形容这些漫画作品。所以说呢，可能久而久之啊，可能耽美就专指这一套了。在这个耽美作品传入中国时，中国这些读者啊老听日本那边说啊，这是耽美作品，耽美作品，所以呢，自然而然的把这个耽美和这个 BL 的内容就画上了等号，然后从此呢，在中国耽美成了 BL 的代名词。我们知道那时候传入中国大概是这个90年代，那时候可能交流啊没有像现在说这么的顺畅，所以有这种词语这种挪移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那耽美在日语里这个原意唯美主义，在中国有没有这种继承呢？或者说？唯美主义在中国有没有呢？其实也有，而且其实这个说句题外话，唯美主义这个也是很早进入中国的，就是在唯美主义进入日本的同时期，就被很多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剧作家引入到了中国，像什么郁达夫啊、田汉啊，甚至闻一多啊，都受过这个日本唯美主义的影响，就
是
看那些
日本的唯美主义吗？还是
对日本的唯美主义，就是什么。舔脚啊，舔鼻涕这事儿，他们都看过，
玩的够开的。
那他们那会儿谁给他们翻译的呀？
他们自己看的。甚至那个谁，我们知道那个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他专门就做过唯美主义的演讲，就是介绍日本的唯美主义。所以说，而且你知道呢，在中国嘛，既然我们知道耽美是一个音译词，唯美主义意义词，在中国也有它自己的含义，所以这两边其实完全可以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都可以并存下来。这种 可以说是一种误用吧。到了久而久之，到了现在、
嗯、
大家可以在印象里啊，稍微对耽美有点认识的人都可以很自然而然的了解说耽美那不就是 BL 吗？
嗯，
可能早就忘记了它原有的那个意思啊，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也没什么坏处，对吧？你说原来的那个唯美主义在中国也有它自己的历史，有这种传承，其实也互不相干，也没有说什么鸠占鹊巢这种事情，不会、
嗯、是是是。
那大概这就是一个耽美、
哦、
啊。你说、
哦，就是说当时中国那批受到唯美主义影响的文学圈那派人
啊、
并没有把这个唯美主义定义为耽美。
对他们那边那些人都是懂日语的，
嗯、
他们知道他们不会音译词的，
嗯，
对吧？所以说他们就会直接是唯美主义就唯美主义嘛。
啊、哦，然后后来这个耽美是以
是九十年代
独特的形式，
以独特的形式传入中国的，
啊、
对，
明白了，明白
了。说完了这三个词的含义，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九十年代。
嗯，
这个日本这个 BL 作品传入中国，
嗯，
那么日本的这个 BL 作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既然我们要梳理这个不管是耽美作品还是 BL 作品的这个历史，那么一定要从更早的源头，就是日本的 BL 漫画的历史讲起。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日本这个 BL 漫画是怎么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就是最后怎么传入中国的。当然了，我不懂日语啊，所以很多一手资料我也接触不到、
嗯、
所以我只能靠呢东拼西凑国内这些不管是这个学术研究者们写的这个二手的这个研究文献来得出的我这么一套的这个理解、
嗯、
啊，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有了解的人呢，请一定要指出来啊、
嗯、
在评论区里指出来，很感谢。那么日本的这个耽美漫画的这个 BL 漫画的起源呢，也可以追溯到受众之虫。
嗯，
所以看受众之虫，它在这两个方面，
万物起源，
万物起源，对，万物起源于受众之虫。嗯，他在这个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就是在二战之后，创作过这样一部作品，叫做《缎带骑士》。
嗯，《
缎带骑士》这个作品呢，讲述了一个因天使的错误，
嗯，
让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同时拥有了男性和女性的灵魂。
嗯，
哦，
然后呢，
得劲儿，
可能现在人更听这题材非常兴奋啊。
嗯。
但是呢，这个虽然说是有男孩和女孩的灵魂啊，但他其实外表或者他在生理性别上还是一个女性。
嗯，
但是呢，他会一天一会儿是男孩，一会儿是女孩。
嗯，
不过呢，这个漫画的除了这一点之外，其实故事还是比较传统的，大概还是一个这个公主爱上王子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他在具体故事的这个过程中啊，
嗯，
刻意模糊了主角的性别，就是你有时候分不清他到底是想变成男的还是想变成女的。
嗯，
就这种性别模糊呢，是受众之虫刻意为之的。他觉得呀，在他之前的创作这些作品里啊，都是给男孩子或者说男性创作的漫画作品比较多。在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啊，就是长期以来被处于一种就是刻板印象处理的状态，就是男的喜欢什么样的女的，他就画什么样的女的。所以呢，这就让受众之虫觉得，那我是不是要创作一部给女性看的漫画作品？
政治正确。
也不是政治正确吧，你可以说是因为当时这个日本文学嘛，那是文学一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小众或者说比较精英阶级的一种文化。大众文化里呢，在日本就是漫画，所以说漫画里大部分充斥的全都是刻板印象后的这种女性形象，
嗯，
就会长期以来就会造成就是女性可能会在观看途中啊就把自己也变成那种样子，可能会有这种不好的后果。可能受众之虫也会有这种想法，说那我不能再去创造这种刻板印象的这种女性角色了。就这种性别模糊呢，让这种故事里的情感故事不仅仅会发生在两个明确的男性和女性身上，
嗯，
营造了这样一种创作的空间。
哎，其实这会不会是一种尝试啊？就是说在当时那个背景，如果说一上来就写，
嗯，
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的爱情，会让观众们或者社会无法接受，反而你模糊这个性别，就是相当于是一种尝试似的那种，
嗯，但我觉得，可能
循序渐进。
手冢治虫并不是为了想，
嗯，
说我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创作出 BL 两个男性在一起的作品，所以我才这么做。他是，我觉得是有更深层次的含义的，
嗯，
当然这个含义可能在后来有其他的发展，但不管怎么说，他从客观上来讲，他造成了之后 BL 作品能够出现的这么一个事实，
嗯。
而且呢，就是手冢治虫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访谈来看呀，他说他创作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日本很著名的一个剧团，就是这个宝冢剧团，有没有听说过？
没有。
嗯，
宝冢剧团呢是这样一个剧团，它里面所有的演员全都是女性。
嗯，
但是呢，如果说那这个演出里要有男性角色怎么办呢？那就女扮男装。
嗯，
就是在当时啊，很受这个日本的女孩们的欢迎，就是他们有时候会非常喜欢里面扮演男性角色的那些女演员们。
嗯，
就类似于当时的偶像那种级别存在的。然后又过了二十年，到了七十年代呢，一个 名为花之二十四年组的漫画家团体出现了。
嗯，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漫画家呢都是昭和二十四年，就是1949年出生的，而且都是女性漫画家，所以叫花之二十四年组嘛。
嗯，
然后呢有一共有这么五位：底尾望都、池田李代子、大岛公子、竹宫惠子和山岸良子。
嗯，
这个
子子本的。
我对这个日本漫画家不熟悉啊，可能有熟悉的人可能这几个名字都入雷贯耳。
嗯，
底尾望都呢比较有名的作品叫托马的心脏。
嗯，
他是受到这个法国的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的影响创作这部作品。
嗯，
讲了一个在寄宿学校里啊一个晚辈和学长谈恋爱的故事。
嗯，
然后池田李代子的代表作呢是凡尔赛的玫瑰。这部作品呢其实并不是一个 BL 作品，它更像是一个就是性别模糊的这种类型的作品。它讲了一个被当作男孩养大的女孩的故事。
嗯，
然后这个女孩呢在男孩的时候呢还被当作男孩的时候呢受到了很多男性的喜爱。
嗯，
而在长大之后恢复女孩身的时候呢又受到了很多女性的垂青
啊，
所以说就是来回左右横跳的这种
得劲
作品。然后这个山岸良子的代表作叫日出处天子，是借用了一个日本历史上的一个皇子的生平，讲了一个他和另外一个他男朋友之间的爱情故事。
啊，
然后竹宫惠子呢则是真正的 BL 漫画的鼻祖。
嗯，
以及可以说是正统的女王。她代表作叫做风雨木之诗啊，也是讲了一个法国寄宿学校，
嗯，
然后同学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虽然都有创作少年爱的这些作品，但比如说凡尔赛的玫瑰里面也有这个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山岸良子老师呢也画过很多很出名的少女爱漫画，比如说像白色房间里的两个人啊这种漫画。等于说呢在这一阶段这些创作少年爱作品的漫画家们还没有一个说像现在这样很成熟的一个 BL 的创作背景，他们彼时啊共享的这个背景还是少女漫画的创作背景，他们的这些作品呢都是在这个背景之上都沿用了少女漫画创作的这些技法套路所创作出来的这些少年爱作品，反而相较现在可能还更有一些自由度。直到70年代末，就是1979年，
嗯，
少年爱呢才真正的作为一个专门的漫画主题。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出现了专门刊登这类主题作品的杂志。
嗯，
因为有杂志了嘛，所以就意味着什么，就是它在商业上有了一个体系化系统化的这么一个阵地。
嗯，
然后围绕着这个杂志开始创造出了这种批量的可以被很明确的称之为那时候可能不能说 BL 了，就是少年爱的这种漫画作品。
嗯，
但是截止到这里啊，少年爱还仅仅是一个作品的主题，而不能称之为一种像现在这么庞大的这么一种文化的现象。
嗯，
那么真正让这种少年爱从作品主题变成文化现象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同人写作的这么一个风潮。
嗯，
就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十年，说是日本漫画的黄金十年。这里面最出名的就是这个日本的少年Jump系漫画，就是这个热血漫画嘛，
嗯，
足球小将啊、圣斗士星矢啊、北斗神拳什么的，
嗯，
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连载创作的。但是这些作品呢，虽然他们的受众很广，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男性角色之间有着很深很深的羁绊，
嗯，
而女性角色呢，往往刻板又沦为工具人的倾向，
嗯，工具人，
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火影忍者》里的这个
小樱，
不是小樱，雏田这个形象
啊，
嗯，
作为男主的
另一半
配对，
嗯
啊，
但在描画上可以说是十分没有什么特点。
嗯，
为了描画一个男主的女朋友而描画一个男主的女朋友，
嗯，
如果大家一想其实能够发现这个问题吧，就热血漫画里这种女性形象的缺失，
嗯，对，
所以这就让女观众们啊很难产生代入感。你说这故事好看不好看，但是呢对男性对他们这个男女主之间的这个感情啊都没什么感觉，
嗯，
不真实，所以说那我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感情我往哪里投射呢，
嗯，
很自然而然的就投射到了男主和他的可能说死敌吧，也可能是好友，把他们身上进行投射，而且呢他们又受到了之前那些少女漫画的影响，等于说幻想两个男人在一块儿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障碍，
嗯，
所以自然而然的大批量的有着传统的这种少年爱风格的同人作品，
嗯，
就开始在市面上涌现了。然后也到了这里，耽美或者 BL 或者少年爱主题也开始从这种狭义上的特定题材变成了一个涵盖很广的这种文化现象，里面包含了专门的作品，包含了这种再创作的同人，以及包含了什么 BL 之眼这种到处歪歪的这种 观看方式，
嗯，
而且呢也多了很多这种专门爱看这种作品的女性读者
啊，
真正的从一个小圈子变成了一个能够进入大众视野的这种大圈子。
嗯，
腐女呢这个称呼也大概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开始形成的，嗯，这大概就是一个日本耽美漫画 BL 漫画或者少年爱漫画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中国的我都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来称呼他们的，中国到底是什么呢？你们觉得用什么称呼，就 BL 还是耽美？还是
我觉得耽美就可以了，
耽美吧。
嗯，
但是中国的这种耽美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呢？
嗯，
耽美文化传到中国大陆的关键点大概是在1994年。
嗯，还有这么确切的事情，
是因为有一部作品在这个年份被传到了中国，就是尾崎男创作的漫画叫《绝爱》，传入之后风靡一时。在这之前啊，其实也有一些可以算是耽美的作品，像什么《东京巴比伦》、什么《圣传》这种作品，
嗯，
但在这些作品里啊，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还属于那种比较暧昧不明的那种情况，
朦胧的，
对，比较朦胧，
嗯，
大家还没有那么明确的那种，哎，可能是，可能不是。这对于当时刚从这个文化什么里出来的这个中国青年们来讲，
嗯，
尤其是女性们来讲，可能想象力没有那么的丰富，知识也没有那么的多，不是说很能直接往那方面去想了，往耽美那方面去想了，
嗯。
但是呢，在《绝爱》这部作品里呢，他是把这个关系啊直接点明了，说这两个人之间就是爱情。《绝爱》是讲了一个歌星和一个少年之间的恋爱故事，它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说如果是我，无论他是男人或女人，猫狗也好，植物也好，机器也好，
嗯，
我一定都会把它找出来，然后绝对会爱上它。就是说他可以说得很直白，而且说得很明确，这就是爱情
啊。
之后的很多中国的耽美创作者都声称啊自己说受到了这部漫画很大的影响，
嗯，
而以这部漫画为开始，随着日本漫画更多的广泛的被引入到了中国，耽美文化也随着这些，尤其是同人作品，随着这些主流的日漫也一块流到了中国。像什么刚才说那些足球小将啊，很多都是80年代80后的童年回忆，让他们那些同人作品也流到了中国。所以说以耽美为主题的作品流入了，然后以耽美为主题的这个同人作品也流入了，整个中国的这个耽美文化圈子也就开始成型了。但是呢，一提耽美在中国，大家想到的第一想到的不是
漫画，
漫画说中国有什么耽美漫画吗？好像没有，中国大部分都是耽美小说。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很好理解啊，就是在日本漫画是一个很大众的一种这种欣赏的题材，
流行文化，嗯，
对，但在中国好像大家没有什么看漫画的习惯，
嗯，
或者没有什么画漫画的习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耽美是在1994年开始进入中国的，那么在90年代末的时候，正好这个互联网也开始在中国兴起。
嗯，
所以说什么呀，广大这个第一批这个耽美爱好者们，他们不会画漫画，但是他们又喜欢看这些作品，
嗯，
但自己的创作欲无处发泄怎么办呢？
嗯，
就只好写小说。经过这种爱好者们的消化，这种整理，在90年代末，借助这个网络，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的这个耽美网络小说，也就是中国耽美文化的可以说是第一阶段吧，就是在90年代末一直到2003年，大概这么一个过程。这一时期的作品呢，主要还是同人作品，就是日本漫画的同人作品。以及呢他们自己根据日漫的风格创造的一些原创作品。那同时期呢还有两种文化可以说是推波助澜一样，
嗯，
帮助这个耽美文化在大陆发展。一个呢是这个影视作品，
嗯，
像什么霸王别姬啊、春光乍泄啊、东宫西宫啊，
哦，
就是这种作品，
嗯，
就是让很多女青年们看了之后非常兴奋，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一些韩国的偶像团体，
哦，
像什么东方神起啊，Super Junior
啊，
就这种团体也为这个爱好者们提供了这个 YY 的现实土壤，
哦，真是，
很好的题材。
对，所以说这三股势力交锋呢，就可以说把中国整个的这个耽美局面就打开了，就是中国耽美文化的第一阶段，就是截止到2003年
啊。
那到了2003年，耽美小说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
哦，
其标志是什么呢？就是03年一个网站创立了，
嗯，
这网站大家都听说过，就是这个晋江文学城
啊。哦，
晋江文学城它不是一个专门的耽美网站，
嗯，
而是呢它是
小说站吧，它是，
对，小说站，它主要面向女性观众，
嗯，
但是呢它在里面设立了这个专门的耽美频道。
哦，那会儿都已经有了是吗？
对，从2003年开始，
嗯，
就是各种这种网站如雨后春笋一般，如狗尿台一般兴起，然后耽美小说创作呢也越来越多。在2003年的时候啊，大概每年的耽美作品只有500-600部，而到2010年的时候呢，2010年一年的耽美作品大概就达到了60000部，
哦，
就是说涨了好几十倍。而且这一时期的题材呢也发生了改变，就是这个故事的主题，
嗯，
我刚才说了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作品还是以日漫的同人和日漫风格的作品为主的。
嗯，
而到了第二阶段呢，耽美写手们开始尝试创作有中国特色的耽美作品。非常典型的是什么？就是古风耽美。
哦，
你知道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嗯，
自早就有这个爱好男色的这个传统，
嗯，
什么
有
龙
阳
啊、冠秀啊，你像什么什么《金瓶梅》啊、《红楼梦》里都有这种男性感情之间的描写，
嗯，
所以说这个老写人家的也没意思，我们一发现自己有这么多文化瑰宝，那赶紧不自己发掘一下，嗯，所以说很多就中国特色的耽美作品开始在这时候出现了，
嗯，
包括纯的古代故事，
嗯，
还有穿越文。
啊，
就是这一时期啊，我们不要忘了，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网络小说发展的最快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说很多这个耽美写手啊，他既是耽美写手，他同时也是网络小说作者。
嗯，
所以他吸收借鉴了很多网络小说里常用的套路、常用的手法。所以说和网络小说结合之后，中国特色的耽美文化开始成熟起来。而到了2010年之后呢，耽美小说的发展开始趋于平缓了。
嗯。
一来呢是这个网络小说太多了，那时候可以说是质量良莠不齐，
良莠不齐，
对，
嗯，
所以说会有这种淘汰啊，这种不行的你就别写了，
嗯，
写的好的你就越来越就是看着越来越多，然后你就更多的去写作，
嗯。
另外一方面呢，也和当时比较有名的这个净网行动有关啊，
嗯，
就是我们知道耽美作品里
网络不是非法之地，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啊，
耽美作品里有很多涉及激情场面的描写，
嗯，
所以说很大的耽美作品甚至只有激情场面的描写。所以在这个净网行动的铁拳之下，全都灰飞烟灭，
嗯，
当然这也从侧面要求耽美写手们，你们不能再通过描写这种场景来吸引读者了，
嗯，
你们必须想方设法的去提高作品的丰富程度和质量，
嗯，
所以说在2010年之后呢，很多耽美巨著开始出现了，
哦，
就是世界观丰富、设定多样、然后情节曲折、
嗯、
人物也很复杂的作品开始出现了，什么比较有名的什么《天宝伏蛟录》，什么《成化十四年》，什么《魔道祖师》都开始。
魔道祖师听说过？
对，魔道祖师听见过吧？
啊，
关于魔道祖师，我最后还要提一下，
嗯，
就是他是新阶段的一个代表。
嗯，
就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就是虽然作品数量下降了，但是质量和这个影响力都开始上升了
啊。
那么到了现在呢？我觉得现在是有一个耽美文化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什么呢？
嗯，
就是借着这个 IP 改编影视电影、影视剧的这个风潮，
嗯，
很多你知道，很多这个耽美作品它点击量非常高嘛。就像比如说《魔道祖师》，
嗯，
它不是改了这个是动画呀，还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来着？动画吧，好像是。反正就是很多作品都开始向这方面改编，然后也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耽美文化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那么从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得暂时消化吸收一下，放到这讲的这个时间线太完整了。
那么说完了这个 BL 的这个历史之后啊，或者说耽美啊，或者说我也不知道耽美的这个文化这个历史啊，
嗯，
就是不能在我们三个大直男在这儿干说了，
嗯，
我们非常有幸啊，请到了一位当代
哦，
嗯，
资深腐女，
嗯
嗯
啊，这个中国耽美研究院特约评论
嘉宾，
嗯，阿月老师
哦，
嗯，
来做客我们电台，来谈谈他是如何成为腐女，以及他对于我们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回答。
好，掌声有请。
嗯，掌声有请。那么呢，由我来向阿月老师提问，然后阿月老师呢来给我们做解答。第一个问题，请问阿月老师，你会自称腐女吗？
嗯，
你还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契机成为腐女的吗？
讲真，一开始我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也是为零吧。就是那时候同桌推荐我看 IT 狂人，就因为里面有两男主角接吻的那个情节，我就膈应到不行，马上就弃了那个剧，最后被同桌教育，就是你怎么可以有这种偏见呢，这不是很正常吗之类的。后来被啪啪打脸真香事件，是因为那个名侦探柯南，他不是有工藤新一和怪盗基德的那个快星 CP 吗？百度贴吧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啊，什么都有。然后就因为在里面看到了新一和基德的同人文，然后他们俩，哇，这俩男人之间的感情碰撞太带感了。还有里面描写那些激情戏的时候，一边心里卧槽，这都行，一边又肾上腺素飙升，又开始停不下来，然后就一入腐门深似海，从此节操失路人了。
第二个问题啊，
嗯，
请问这个阿友老师，你觉得腐 BL 了和耽美这三个词在你的印象里有什么区别吗？
嗯，
在我看来，耽美和 BL 就是划等号的呀。 根本啥区别都没有，就跟洋芋跟土豆一样。
那你觉得别人称呼你是腐女的时候，你会有那种被冒犯的感觉吗？
完全没有，腐女又不是个贬义词，再加上自己本来就是，所以为什么会被冒犯呢？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啊，当你看到那些耽美文里那些激情桥段的时候，你会有那种脸红心跳的感觉吗？你觉得这种感觉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呢？
会有心跳的感觉，但是没有脸红的感觉，受作者文笔影响吧。有些写的就特别让人心跳加速，有些写的就啊，好垃圾哦，这种感觉。
那这个于老师有一个问题
啊，
他说
为什么是我有问题？
因为这问题是你问的
啊，牛逼。
说这个看耽美内容的时候啊，会不会有这个好几个女生们闻在一起这种群看的这种现象？
群看。
看影视剧的时候会聚一块儿一起看一起讨论，看小说的话那当然是各看各的了，看完然后再一起共享嘛。
那假如说啊，身边有一个很帅你也很喜欢的男性，但他有一个呢和他关系很亲密的同性朋友，你会希望和这个男性谈恋爱呢，还是说享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激情互动呢？
这得看那男生到底是喜欢女生呢还是喜欢男生呢。那他俩要是真爱的话，那我肯定比较享受看他们的激情互动啦。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跟传统的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恋爱故事相比啊，耽美故事在哪一点上更加的吸引你呢？
因为他们要承受的偏见和恶意都比普通男女要多得多啊。那我比较欣赏的就是他们这一种不顾一切冲破世俗的那种对感情的义无反顾。
那好，这个提问环节结束了，非常感谢这个、
感谢阿月老师，
阿月老师对我们这些问题的非常深入的认真的回答。
对对对对
对，
嗯，
阿月老师再见，再见。那么听完了这个阿月老师的解答，
嗯，
我相信呢，肯定是回答了一部分大家心目中对这个腐女的一些疑问。
嗯，
还有没有其他疑问？大家有没有想问的？我可以稍作尝试去做一下解答。
哦，那我先问一个吧。
啊、你说。
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耽美作品啊，没有看过，所以我是比较好奇说，刚才方丈也讲了一个历史啊，
嗯，
就说他其实是讲的是这个少年之间感情的这么一个这些故事，
对，
那是不是所有的耽美作品里都会或多或少的涉及一些性场面的描写呢？就是说他们看这个只是为了看他们的精神感情吗？还是他们那个
都想要
的都想要啊？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一些。
嗯，
就是有的作品有的作品没有、
啊、
但是在没有的作品里，
嗯，
它却会有非常浓厚的这个氛围。怎么举例来说啊？
嗯，
如果说是一个原创的耽美小说，
嗯，
而耽美漫画，它在故事的高潮，
嗯，
往往会出现这种生命大和谐的场景。所以说呢，或多或少这种作品它都是会有的。
嗯。
因为毕竟嘛，要直白的描写这是爱情，可能这个性和爱情往往是分不开的。
嗯，
再一个呢，就是在同人作品里，有很大一批同人作品它是没有这种场景描写的、
嗯。
但是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同人啊，它大概都是同一个故事的延续，所以说很多作品它共享的是同一个时空和是这个框架的。
嗯，
所以说在这个作品里没有出现，但是它会在其他的作品里出现。所以说在可能一些同人的这种阅读者那边来看呢。他们看完这个纯爱的作品之后，这没有这种场景的描写的作品叫纯爱作品啊、
嗯、
纯爱作品之后，他会觉得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在这个故事结束的那一刻之后发生的事儿，
嗯，
就是那什么，就是大和谐的场景
啊、
哦、就是作品已经不用写了、哦、但是他会自动把作品之后的事儿脑补出来，这是一个同人独有的这么一种现象。
嗯，
我以为
你说、
我以为同人的会描写的更多一点、
啊就是、
因为毕竟你看同人的他无论是人物的性格都给你塑造好了、
嗯、
故事线也都给你就是写好了、
嗯、
你所需要的不就是去击打他们的那个点吗、
哦、其实就这个方面来讲啊，就是很多同人在一开始他是有这个意思，就是因为看不到作品里有那种场景，所以我要画这种场景。
嗯，
但是呢在这种场景太多了之后，人们会想看那种非常纯的，就是把故事里没说清楚的事儿给我说清楚了，把故事里表达的比较粗糙的事儿给我用更华丽的语言表达一遍的这种作品、
嗯、
所以说呢在同人作品里它有时候会不会出现这种场景描写， 而且啊，为什么说原创作品里一定会有这种场景描写呢？是因为还是故事源头回到手冢治虫，手冢治虫本身也画有性描写的色情漫画，就是少女漫画本身它就和性有着非常非常深的关系，和性和性别。可能很多场景不会在少女漫画里出现，但是它会是一个非常，你知道少年少女们对那事儿都是非常好奇的，他会用一些事来点出来。而且耽美刚才我也说了，耽美在日本文学里它有非常极端的那种例子，那种例子我觉得甚至比性都过了吧，就是那种变态的欲望，就是所以说性在耽美作品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会有但不是全有，
但是可以算是基本上都有。
对，
原创的都会基本上都会有，然后
就是在看作品的人的脑子里，都会有这么一根弦儿
啊。即使它是纯爱作品，但是之后的事儿呢，也被大部分观众们所脑补到了。
对
啊，明白了。
嗯，既然都说到性这儿了，
啊，
那我就问一个禁忌一点的，
我行吗？
我可以。
就是你看啊，
嗯，
之前方丈告诉我的一个数据，
嗯，
是方丈告诉我的，我不知道啊，
嗯，
是方丈告诉我的这个数据，嗯，就是 P 站上的播放量，
嗯，
长居榜首的，
嗯，
是两个女性的那种影片，
嗯，
但你看啊，耽美的这些作品，它不都是描写两个男性的吗？
嗯，
那你说咱们男性在看那个两个女性的一个
那个少男作品。
咱们男性在看两个女性就是影片的时候，
嗯，
和他们女性在看两个男性之间的那种影片的时候，
嗯，
就这个影片不是那个耽美的那个啊，
嗯，
就是指那个纯生理的那种
gay 片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是一样的吗？
他们会看这样的 gay 片，或者说他们看的时候跟咱们一样吗？
其实那个数据还有一个下文。就是在男性的排行榜里啊，这个女性两个女性是第一，
你看没，是方丈告诉我的，不是我，
但是呢
我不知道
这，
啊，
在这个女性的排行榜里呢，第一的呢还是两个女性的
哦，
当然这也不能说明问题，
我可以理解，
这不能说明问题，这说明什么呀，因为这个一般欧美的那边您知道 Pornhub 的数据大部分是来源于欧美那边的，
嗯，
或者大部分是
还有不
本是除中国以外地区的数据，
嗯，
在这些地方呢一般来讲这个女就是蕾丝们，
嗯，
他们对于性这方面的问题更开放，他们也会主动去寻找一些这种东西来看，所以这个数据其实不难理解，就是你很难想象一个性压抑很久的女性会主动去找，她也不知道从哪儿找，对吧？
嗯，
虽然说女性她那边也是两个女的，也不是不可以理解，那广大腐女们去哪儿了呢？对啊，所以说他们并不会看这种片子，或者说只有那种非常 hardcore 的人才会去看这种片子。嗯，对。因为我们知道文字的描写或者说这种漫画的描写，文字它可以把人写得很漂亮很帅很符合少女们心中的想象，漫画也可以，但是现实却很难去塑造，那看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说这需要非常大的功夫去筛选才能去符合，而且我们也知道你看那种小黄文，和你第一次看到那什么电影，它带来的感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那种现实的冲击力甚至会有些人看了之后会不适，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耽美作品啊更多的是提供那样一种想象，它更多的是那种感情性的那种东西，就刚才阿佑老师不也说了吗，两个男人之间的这种纯洁的爱情是其他的作品无法比拟的，但是在很多这种小黄片作品里它对于感情方面的描写恰恰是缺位的，如果说你对，如果说你用自己 animal 的这种视角去看那很好，你可以唤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想从中寻求一些精神上的抚慰，那你很难在里面能找到，对吧？
哦，
所以说如果说是为了寻求精神性，所以说我爱看耽美，如果他想再从两个男人的 gay 片里寻求同样的东西，他大概是找不到的，所以说他也不会去看。
而且我突然想到了，就也是之前方丈给我普及过的一个知识。
对，就这些东西都是方丈告诉咱们的。
就是方丈说，那个女性其实在这个达到性愉悦的时候，更多的是她的大脑
对
传递出的信号，
嗯，
而并不是说像男人一样，其实她更依赖于生理上的、
就是、
物理上的刺激。
对，男性看小黄片是为了让自己达到大和谐，那么女性可以通过看耽美文章。达到
同
样
的
目的，
他们没有必要说再去，
虽然说他们不能从 gay 片中获取，不能从小黄片里获取和男性同样的这种东西，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耽美小说，通过文学作品，通过创作的作品来获得同样的目的。如果说我们把这种目的定义为全都是大和谐的话， 他们都能可以获得同样的这种目的，但是实现的过程以及大和谐具体的这种组织、这种形式、这种内容是不一样的。
嗯，
对，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他们不会看这种作品。
嗯，
那种就是 gay 片，对，不会看 gay 片，因为无法实现他们的目的。gay 片我觉得还就是给 gay 看的。
那你看啊，
嗯，
咱们就是男性在看那个两个女性的影片的时候，
嗯，
肯定是想都占有，对吧？就是
男女都占有，
不是，就两个女性同时，
哦、
对吧？
啊、
哦，女性就是不是就是腐女们，他、们在看这种耽美作品的时候
啊，
他、们是想更多想象是两个男生跟他一起呢，还是
我不是？我觉得于老师啊。完全就没有刚才听认真听艾老师的回答。
嗯，
艾老师说了，如果说啊，一个男的，我刚才说了嘛，一个男的，
嗯，
跟他谈恋爱还是跟他的基友在一起。
嗯，
如果说他男的喜欢的基友，他很祝福他们，对吧？
嗯，
所以说这是完全是一个和自身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还是他能他去解读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嗯，
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作为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我觉得这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第三者，
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
对，
第三人称的视角。
嗯，不像咱们是第一人称。
毕竟啊，就是咱们的这种快感必须要自己上才可以获得。
但不是也有那个、
嗯、
有那个叫什么偷窥欲的。
对啊，偷窥欲
他那个毕竟已经是、就是比较
一是比较变态，
对对对对，
二是偷窥欲你自己也得
啊
那什么才可以、
光看也不行，
光看也不行、
嗯、
你没有说光看之后，你不是说像光看之后哎呀祝福他们那种不是那种偷窥欲对吧、
嗯、
偷窥欲是那种、
嗯、
那种偷窥欲对吧、
嗯、
对，所以说是不一样的。
我的问题问完了、
嗯、
我这问题都是他们逼我问的，我是很纯洁的人、
嗯、
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其实我是看到身边呢有一些耽美的爱好者、
嗯、
他们其实都是追星的，
嗯，
这部分群体。然后而且据我所了解，
嗯，
他们所看的耽美作品，
嗯，
或者他们天天脑子里想的那些那个 BL 之眼，他们的 BL 之眼，
嗯，
并不是说是在漫画上，
嗯，
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去脑补或者去写一些当红的明星们的故事。然后以至于就是因为刚在这个节目之前的听方丈讲之前，我也并不知道这个BL 啊耽美啊这种题材作品的发展史。
嗯，
那其实那他们现在就直接从前面那两个刚才方丈也讲了中国的耽美的这个三个阶段，
嗯，
感觉他们直接略过了前两个阶段，直接开启了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嗯、就是
中国特色耽美
耽美文化。对，就他们直接就是天天就想哎这个男星和这个男星搞 CP、
哦、
然后他们俩要搞点黄色、
嗯、
这个是一个是中国独有的吗？
我觉得是中国独有的。就为什么？就是我之前也说了嘛，中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大家都看漫画的这种氛围，
嗯，
所以说呢，就看阿耶老师也说，他接触耽美是柯南是一个日漫，对吧？
对对对，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众的日漫，
对、
嗯，
他是通过大众文化接触到耽美的，
嗯，
很多这种腐女啊，他也是，他除了是耽美爱好者之外，这一点可能不那么大众，他在其他方面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女性，
嗯，
他会接触那些中国最主流的文化形式，
嗯，
偶像啊，男明星啊，
嗯，
电影啊、
嗯、
电视剧啊，而那些传统来讲处于耽美源头的这些少年爱题材 BL 题材耽美题材的漫画作品，
嗯，
反而不是那么大众，他们不太有机会去接触到。
嗯，
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有些事情你和他人交流是很能给自己打，也就是和自己的同好交流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欲望，想和自己的同好交流。那什么样的同好最多呢？那肯定是大众文化的同好，他的基数人群就在那儿，所以他在基数人群之上他可以产生出更多的同好。
嗯，
所以说呢我会发现很多腐女可能在一开始看了这个日漫的一些，而且还是大众日漫的这些同人们入坑之后呢，他会去不自觉的把这种想象带到了自己其他的这种喜好的这种文化形式当中去。
嗯，
然后也导致了这种咱们一看哎咱们身边的腐女都不在看漫画，都在看一些什么男明星啊，一些什么这个电视剧啊之类的这些作品啊，或者说耽美作品主要是漫画这个现象是日本的特色，
那
而不是说不看耽美漫画是中国的特色，是只有日本耽美主题才主要是以漫画形式呈现。你看在欧美，
嗯，
欧洲美国他们也不会说主要的同性恋作品都是 漫画作品吧，不是吧，
嗯，
他们主要是影视作品，
嗯，
在中国可能是小说，可能是偶像明星之类的，
嗯，
对，
嗯，
那就是我接着说啊，就是假如说中国的这些我认识的这些腐女们，
嗯，
他们看到了一些影视作品，他们不一定是耽美题材的，
嗯，
他们并没有强调这个，但他们，发觉到了其中两个男性有着羁绊，
嗯嗯，
他们可以说去写这个同文小说，
嗯，
但他们也会把这个他们俩的这个所谓的感情带入到他们两个演员本身身上，
嗯，
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在假如说欧美他们这种题材一般都是电影，
啊，
他们也会把这个
都有啊，
都有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你这个什么《复仇者联盟》那么火，像什么盾东啊，什么铁盾啊，什么这种 CP 多么火呀，啊！
那这个 CP 不是只是限于他们角色本身吗？把他们带入到演员身上了吗？
我觉得带入到演员身上这一点啊，是中国的明星公司们营造的结果。他们会因为腐女们，或者因为很多偶像喜欢这个偶像的粉丝们，他们愿意为这个掏钱，他们会可能我心里一样的去猜啊，他们会故意的让两个明星之间去做一些互动，以此来抓住这些人的心。所以这可能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耽美们乐于去这样想象，另外一方面经纪公司们他们乐于去这样营造这样一种氛围，从而导致了甚至有些没有去营造这种氛围的人也会被带入被想象。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嗯，
对，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那现在两位都已经豁然开朗了，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腐女一样，是吧？
我要出去散播了，给别人讲了呀。
嗯，去趟成都。
嗯，那其实说了半天，即使啊，我们后来这个采访了阿月老师，但毕竟啊，我们三个人还是这个男性的这个身份，这是一辈子也躲不掉的事儿。
嗯，
所以肯定有很多啊，而且你知道采访嘛，他也不是一个面对面谈那样的去了解那样深刻，对，
嗯，
所以可能还有很多讲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错误。那如果说这个有这个腐女们呢，或者有这个爱好者们听到了之后呢，请一定要给我们指正，我们都持一个很开放的态度去接受，批评，
嗯，
很谦虚的，
对，
嗯，
对。
对，那
我也是很纯洁的，
别强调了，你已经毁了。那这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嗯
嗯，欢迎大家收听恩恒电台，
嗯，
我是方丈，
我是小鱼，
我是小明，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嗯哼，
嗯。是去